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2012年的11月15号，18届新任七常委的见面会上，习近平和李克强上台的时候都向记者挥手了，其余五常委呢只有拍手。站定之后呢，还是习李二人挥手，五常委呢拍手。就连习近平介绍常委的时候，李克强也是挥手，五常委呢都是点头致意而已。事后新华社发布的这几张照片当中，还特意把李克强和习近平同时放在了一张照片上，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都不要说5年后的19大，七常委出场时只有习近平挥手，李克强只能和其他常委一样拍手了。20大的李强呢，那是恨不得退后一步，突出习的独特地位。就是在所谓的九龙治水，总书记权力不够超然的胡锦涛时代，或者追溯到江泽民时代，也从未出现过总理和总书记同时挥手的情况。很显然，这是当时的党中央向全国、全军、全国人民传递政治信号的一种方式。信号就是18大开完，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权力差距是前所未有的小，习李是并驾齐驱的。现在回过头去看，习近平后来完成的也算是史上最难的一个大逆转了。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想啊，如果18大是李克强当了总书记，中国现在会是怎么样呢？李克强也会修宪连任定为一尊吗？他也会搞动态清零吗？中国的经济会比现在要好吗？18大之前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要不要分政治蛋糕的阶段，改开30年提高了人民生活的水平，中产阶级崛起了，人民经济权力提升之后呢，就必然要求政治权力，因为他们要从这个政治上啊、法律上啊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嘛，否则钱不白挣了吗？哪个国家的人民都是这样的，这是人性问题，不分国别、种族和肤色。历史上的一切新兴经济体，前期大干快上，后期呢，统治者为了保障自身统治，为了保持被统治者参与经济的热情和对自己的拥护、忠诚，继续为自己呢耕作生产，都会通过民主化转型，多多少少呢让一点政治权力给被统治者。不仅是国家啊，城邦啊、村庄啊、企业啊，都是这样。如果你不让呢，那我们大家就不跟你干了呀，得不偿失了到最后。所以温家宝总理才会说，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这个才是他说这句话的真意。在面临这个要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分政治权力给被统治者的历史抉择的时候，温家宝显然是认为是要的，但在中国的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18大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分裂政治局常委的一二号人物，其实就可以被理解为分别代表着当时党内的这两股思潮。具体是哪两股思潮呢？这两股思潮啊，可以追溯到改开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南派和北派之争。所谓南派，就是以上海的萧公勤为首的，当然还有另一位更年轻的上海学者，后来更为大家所知的，他的名字呢叫王沪宁。萧公勤、王沪宁这些南派就认为，经济改革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必放权，反而要通过重新强化党的权威来收权，只有这样呢，才能保障秩序和经济成果不被分掉，从而保障党的统治千秋万代。他们讲这个话有什么道理呢？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认为小平经济改革的初心是挽救党的统治嘛，不能本末倒置了，怎么能因为搞经济改革富足人民生活，反而最终削弱了党的权威呢？和这个南派针锋相对的，则是以80年代赵紫阳智囊团队为首的北派。北派认为，经济改革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搞民主政治给民众分权，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小平给右派平反，向前看，激励社会参与经济一样，以后呢也要搞第二轮政改，否则就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把经济搞好，经济搞不好，那政治就会垮掉，党呢就会垮掉。这个当然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温家宝的那个逻辑。但我们注意啊，这两拨人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保住党的统治，因此我们才说党内没有自由派，只有改革派。十八大之后，李克强和习近平并驾齐驱，李代表的就是改革派的思潮。经济发展到了这一步，很明显遇到了瓶颈吧？那怎么办呢？李克强他认为是党的权力过度集中制约了发展，所以必须把党的权力进一步下放到市场主体，换言之，也就是下放到一个个民营企业，千千万万的企业员工，无数的老百姓身上，通过提高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和经济权力的方式，再来提高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地位。他这个逻辑也是通畅的，因为老百姓过得越来越好，必然会越来越拥戴我们的党，党的统治才能更加稳固吧。习近平代表的呢，则是党内保守派的思潮。他能够当总书记，很显然是保守派稍占上风的，但能出现开头的那一步，也说明改革派在十八大几乎不落下风，难分伯仲。习所代表的意见就是王沪宁的南派新权威主义，如果经济发展到最后会导致被统治者要来分党这个统治者的政治权力，那我不如不要发展了。经济发展瓶颈的解决方式可不是像李克强你们这些人说的冲破瓶颈啊，而是要用政治上的大智慧退一步海阔天空，有限发展还不行吗？这个就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矛盾根源。李克强认为习近平你这么搞是要亡党的，习近平呢认为李克强你这么搞才是要亡党的呢，路线之争不可调和。那么很多人要问了，二者矛盾这么深刻，为什么没在十八大之后就立刻暴露出来，立刻打得不可开交呢？我认为啊，在习近平稳固自身权力的诸多政治斗争当中，如果按优先级排序，李克强只能排到第二位。习近平在2012到2016年之间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军权，处理不好军权问题，许太后人家不说了吗？让他干一届就滚蛋啊。至于夺权的具体过程呢，我在早期的节目《习总司令夺军权》当中已经说过了，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之所以称他是习总司令，因为这是2016年4月20号新华社英文通稿习近平视察联指中心对他的官方的新称号，光荣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二位总司令啊，第一位是朱总司令，然后就是我们习总司令了。这个新闻现在普遍被看作是习总司令军改成功，成功夺取军权的标志。而在此之前呢，李克强都是他在铲除郭渠体系的过程当中重点团结的对象。当然李克强人家纵横官场数十年啊，那也是审时度势的，他利用习近平无法双线作战的弱点，趁机实现了自己在政治和经济治理上的诸多抱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李占到了上风，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写进三中全会的决议啊。我认为这个是李克强为中国人民证明的历史性功绩。这句话不仅呼应了汪洋当年说的要破除人民幸福是党的恩赐的错误认知，把经济成果归功于人民的功劳，市场的功劳，而不是党领导好的那个功劳，同时呢也为同期以及日后的市场化改革还经济甚至是政治权力于民奠定了基础。比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时期，李克强几乎拉满了密集输出的一系列政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等等等等。我当年回国的时候真是被那种全社会欣欣向荣的氛围切身感染过、震撼过的。而且不仅仅是工作上，精神上习李在那一段时间也是平起平坐的。我的工作经常要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会议，所以说呢经常能够见到习近平啊、李克强啊这些中国的领导人。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克强是2019年在曼谷，在此之前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十九大前后他有一个精神状态上的巨变。在习近平还没能腾出手来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向国务院夺权的日子里，他都是以和习近平平行的领袖规格示人的， 比如说和别的国家领导人的一些交流啊，会现场的拍板啊，包括国内媒体对他的报道的规格也是很高的。比如央媒会跟着拍一些只有领袖才能有的什么被幕僚环绕的那些照片，录一些他和路人的交流的视频，当然也都是事先组织好的了啊。但现在呢，大家去看是没有任何中央领导有资格录这种视频的，只有习主席才有资格和大家交流嘛。以后呢，我再做节目细说。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李克强在十九大后到疫情前的这段时间，肉眼可见的明显的调低了规格，也没有什么当场拍板了啊。外在行为呢，其实都是内在权力格局变化的体现，说明当时国务院的权力已经通过十九大的机构改革被稀释了。这个夺权的过程我之前也有做节目解释过，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看。那么讲清楚了李克强和习近平在治国理政思想上面的根本区别，我又再来简略总结一下李克强的政治和经济治理的思想，最后再说如果他来当总书记，用他的这套思想来治国，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呢？会变得更好吗？其实我很早之前还不怎么会做节目的时候，就做过一个李克强的系列，主要是讲他呢在地方和中央的施政记录。有些大哥当时看了以后就骂我啊，说你显人的，你怎么不说说李克强搞的 P2P 让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呢？说实话我也搞不懂咱们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怎么到21世纪了反而出了这帮人素质这么低呢，真给我们中国人丢脸啊。但我还是想跟这帮大哥们真心实意的道个歉，我当时没讲 P2P 绝对不是刻意忽略了，而是不知道在中国的舆论环境当中 P2P 这件事情被归罪于李克强了。我现在是了解到了啊，在国内 P2P 被认为是李克强搞的，他好像为这个 P2P 金融公司站过台是不是？当时很多人都说，哎，你看这个总理都支持了，你怎么还不支持呢，还不投资呢？所以很多群众呢就这样受骗了，这是事实，咱们不能去批评群众辨别是非的能力，必须要承认李克强想要通过 P2P 推进金融系统的改革这件事失败了，并且成为了他的污点。他又不是我儿子，我没有必要为他问过是非啊。失败的原因我认为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呢，他不是掌握全局资源的一号人物，因此没能够让金融监管同步跟上。改革不是错误，不能因为改革出了错就不再改革，而是配套的监管没有跟上，这是巨大的失误。我有个同学的父亲在国内的银行行业干了一辈子，他就对我说啊，如果 P2P 金融是习近平倡导的，那就一定能够搞成，但习的权利李是没有的，而且如果习支持呢，就永远不会爆雷，爆了也会说没爆的。第二个原因呢，让民间金融机构去分这些国有银行的业务蛋糕，其实是很得罪人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第三个原因，如果我是习，那我乐见你得罪人，乐见你捅个大娄子，好收回你手上的权利。因此我们可以说 P2P 金融其实早在第一天就注定了要爆雷的，它也最终成了李克强失去权力的开端。其实啊，我们也能从这场失败当中看出李克强的经济治理逻辑，还是三中全会决议的那句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鼓励 P2P 这种金融创新，初衷不还是想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吗？否则以后就只有央企国企能从银行融到资了，小民企都得死掉。同时这也是鼓励民间的金融机构去分传统银行的蛋糕。说实话，作为党的二号人物，鼓励大家来抢我党的银行业务还是有点格局的。李克强任内施政的核心就是通过这种放权来提升竞争，再来激发经济的活力。即使在金融领域，他也倾向于减少行政干预，让更多的主体呢能够参与融资的体系，这和他总体上是推崇市场化的改革理念是一致的。长期以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宣传原因，因为我不在国内，无法切身体会那种宣传，但我发现中国民众对李克强的认知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无能的人，甚至比李强还要无能。当然李强不无能，不能叫还要无能，这和我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和宣传是矛盾的。比如说在我的大学，要了解中国经济就必须先学克强经济学，这是区别于朱镕基时代和温家宝时代的经济学，而他在地方和中央的施政呢， 也是践行客腔经济学的，都成了我们当年学习的案例。这里呢，我把他的理论归纳为五个核心原则，从五个方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核心原则，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也就是他这个政府总理滚一边去放管服，这个呢是理解李克强经济思想的最关键一条。不仅是到中央之后，我们看他在地方上也是这么做的呀。比如说在河南，没有去过河南的朋友可能对郑州的郑东新区没什么概念啊。郑州的老城区西边极其拥挤落后，李克强在任的时候另辟蹊径建了郑东新区，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郑州，才形成了河南的城市集群。郑东新区可不是像别的城市新区那样纯粹的搞搞基建搞搞房地产把 GDP 推上去那种摊大饼式的扩张啊，而是通过市场化运作来的钱，把城市空间重新组织起来，把人口呢从老城区拉出来，把银行这些金融机构都搬过来，企业呢引进来，物流和服务业组织起来，产业聚集起来，这样才能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嘛。需求是中国发展的稀缺资源，重中之重。哪个城市哪个地方有了新的需求，才能形成新的增长点。这是李克强长期以来施政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但李克强做郑东新区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像他和习近平这种干部，是党从第一天就定下来以后要当大官的，他们的仕途性质和普通官员其实是截然不同的。让你到地方上去，考验的是你能不能始终和党保持一致，不需要你有什么政绩，忠诚是最大的政绩。所以说我们看习近平在地方上就没有什么政绩，因为不需要嘛。但李克强你在河南非要搞郑东新区，其实是和温家宝对河南农业大省的定位是相悖的。温家宝作为总理，站在全国一盘棋的角度上，要河南保耕地红线是没有错的，因为粮食也很重要嘛。李克强认为河南不能困死在农业上，否则一百年两百年也发展不起来，还要穷也是没错的。但他非要发展河南，其实就是没和中央保持一致啊。你干这件事属于是吃力不讨好，得罪人的，但他还是干了。所以说他最终都没有等来中央财政的钱啊，只能用陈云的儿子那个国开行的陈元的钱，加上社会融资市场的钱，最终才建起来了郑东新区，盘活市场的需求，彻底改变了河南的发展方向。同样的理念，李克强也用在了辽宁。他主政辽宁期间的棚户区改造后来在全国推广，很多人可能觉着，哎呀，给穷人建点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为什么张幼霞都要模仿呢？为什么联合国都说它是世界奇迹呢？因为李克强搞的这个棚户区改造可不是东三省老模式那种我们想的福利分房啊，而是动用市场力量，通过社会融资。我当时还在上中学就听说过，他从陈元那边要到了第一笔30亿的贷款，然后拿这个钱呢去吸引当地的开发商建房子，大家都有钱赚，何乐而不为呢？一下子帮这个穷人建房子，给他们改造棚户区，变成了一个社会性参与的事件了。建好以后，居民再买产权房，而不是分啊，政府呢适当补贴。要知道那时候全国的房改才结束几年啊，东北人哪儿买过房子啊？所以这也就成了张幼霞后来当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时候效仿的模式。只不过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头赌，赚了点钱而已。但李克强的初衷不是赚钱，是调动市场的力量，市场的机制来解决民生问题，不要图省事搞包办，花政府的钱来搞，东北的政府他也拿不出钱嘛。包括他当了总理之后的各种施政，比如推动价格改革、审批制度改革、投融资改革，都是把经济的主导权转换到市场上，而不要攥在这个政府的手里。李克强任内最有辨识的政策语言是什么？就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我们现在简称为放管服务。他削减这些审批流程看起来都是小事，但其实是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啊。中国为什么贪腐？就是因为贪腐驱动了一切经济的增长。你必须把这个官员的权力削掉，不要让他们审批了，贪腐才能够减低，营商环境才能够改善，这样就能激发企业的活力、经济的活力。这套思路背后的判断还是改开思维吗？ 就是要靠制度松绑，不要政府来管了，给社会放权来发展经济。但我们注意啊，很多人说李克强这种做法是新自由主义，其实啊是不对的。李克强要政府滚一边去，和新自由主义的，比如说里根总统说的那种，政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又是有区别的。李克强不主张小政府啊，他从来不主张的，他也不主张弱政府，政府在李克强看来是可以强的，但强政府的重心要转移到宏观调控、公平监管，尤其是公共服务和对民生的兜底保障上边。这也就是他说的底线思维、民本思想。他和习近平这两个人，其实我一直把他们看作中国千百年来的经典对立，孔孟之争那样，李是名贵君卿，习呢是君臣父子，什么都要管。我之前这个节目里面说过，政府为什么要存在呢？政府的存在难道是要他拿纳税人的钱去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补贴政府入股的高科技企业，补贴工程师博士生吗？不是的，那些人不需要政府管，他也能活得很好的。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护弱者，没有文凭、没有文化、没有能力的弱者，再没了政府，那不只有死路一条吗？这个呢，也就说到了李克强的第二个核心原则，一切发展必须落到就业和民生身上，不能帮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发展，就是错误的发展。我们听李克强任内出现频率最高的话是什么？就是保就业啊。本朝出现过非常多的杰出的总理，但是没有一位总理把保就业这种小事放在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中心地位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把当年保就业的成败作为衡量自己这个总理有没有保障经济运行的核心指标。到了2020年的疫情开始了，他又公开说了这个六保才能保六稳嘛。六保的重点三保就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我还记得那年就是2020年，他破天荒的没有设一个具体的 GDP 增速目标。外界很多媒体都解读说啊，中共在疫情之下这个经济烂透了，都没胆子设置一个 GDP 目标了。但其实呢，李克强的政治语言是大胆的、决绝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经济？经济就是把就业、民生和市场主体，也就是人给稳住了，经济基本盘也就稳住了，没必要设目标，目标就自然达到了。保市场主体是李克强时代的老生常谈啊。我认为保市场主体的本质就是保人。当时有很多人批评他什么小家子气，天天保什么就业，格局太小了。但现在格局大了，你们不保了，都成啥熊样了呢？李克强经济治理的第三个核心是用对外开放倒逼中国政府改革，用他自己话说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很多我见过的共产党官员还是存在什么认知阶段呢？认为开放就是换贸易顺差、换外汇。说实话，这都是朝鲜思维。他作为党的干部，对党的政策根本没有一个最基础的理解。中央我们就说是李克强吧，搞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服务业开放、跨境电商、稳外资、稳外贸等等，他是为了做什么？是为了引入竞争，用竞争倒逼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不断自我革命，增强竞争力。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引狼入室的汉奸行为啊，我认为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在改开初期上过学和没上过学的两拨人在同一个时代身上被留下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历史烙印。改开时代的大学生们受这个时代的影响太大了，都对市场的力量存在一定执念的。比如说你让他们一代去提高中国学校的教育质量，他们想都不会想就会告诉你，引入民间办学啊，引入外资办学啊，企业竞争力差怎么办？打开国门呗。孩子不学习怎么办？送到国外让他用第二语言跟老外拼呗。这就是当时他们接受的教育给他们这一代人留下的思想印记。李克强这个印记尤其深刻，这也体现在他的政策里面。他们那一代人都笃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靠封闭保护发展起来，要大发展就必须大竞争而不是斗争。第四个核心原则就是通过上述经济观点，我们其实也不难看出李克强的政治观点。 他的政治观点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服务好人民，而不是治理好人民。李克强为什么天天非要强调什么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政务公开、便民利器呢？非要把政府的姿态降得那么低干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些政策思想根源都是一个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要通过服务人民、改善人民的生活来体现，而不是通过空喊一些政治口号，什么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强力压迫人民来实现。很显然啊，李克强的这些思想和习近平统治是格格不入的，但最后一个核心内容两人却是一致的。我们都知道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不大规模刺激、去金融杠杆、结构性改革，李克强追求的就是稳中求进的可持续发展。他也和习近平一样可以容忍 GDP 增速下台阶的，但是他这个下台阶以后要迈台阶，习近平就说这样挺好。习近平现在说的这个新常态其实是李克强最先提出来的，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也是李克强的话语。他一开始说的是强调质量、强调效率、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这都是这个李克强讲话当中发明的词。还有去杠杆啊、结构性调整啊、化解过剩产能的供给侧改革早期版本，现在这些都被习近平和李强政府全盘继承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李克强任内他还反复强调过自己不搞大水漫灌，其实这个提法是很得罪人的。你看李强现在做同样的事情，但他不这么说，他说固本培元。大水漫灌这句话真正刺痛的是谁呢？不就是温家宝的四万亿吗？李克强你就差把温家宝人家的身份证给爆出来了呀。因此我始终认为温李二人之间的矛盾也被习近平在后来的政治斗争当中利用了，所以才造成我们看到的李克强在下台之前那种众叛亲离的状态。当然密室政治我们没有证据，不能胡说啊，但从逻辑上的推断是通顺的，我想几十年后的党史研究会有相关的发现。如果按照中共政敌联盟的政治传统，一二号人物一般不能来自同一个政治阵营，必须来自政敌阵营。如果李克强当总书记，那就不会出现另外一个团派总理了，而会有江派或者其他什么派别的总理。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习近平去当总理搞经济其实也蛮可怕的就是了啊。那么我认为王岐山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留在他熟悉的金融治理的领域，这也是其实十八大之前很多人的愿望啊。我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就是习近平其实他不太适合从事过于专业的现代的政策制定和决策工作，或许到一个穷一点的省份，比如说贵州、青海、西藏，当一辈子书记，永远不要回北京参与政治斗争，没事呢和老乡拉拉家常，反正也富不起来嘛，是他非常合适的一个职业归宿，是他的幸运也是民之大幸。当然我这属于是事后诸葛亮了啊，我们还是回到李克强如果当上了总书记，中国会怎么样呢？先说政治啊，我认为李克强必然会推进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说是有限呢？前面说了温家宝一直是标榜政改的嘛，但是他的政改大家有没有发现从来没有说过要结束党的领导，和很多人想象的那个政改啊是不一样的。他说的政改的目的都是避免经济改革成果的流失。同样的道理，李克强也不会搞什么全盘西化的民主政治的，他要是政改，那么核心还是服务于怎么把经济搞得更好，怎么巩固党的统治。比如我们大家都能想象到的，他会在胡温时代的基础上开放报禁，这是可能的，放宽舆论环境对于党的监督很重要，尤其是民生啊、地方腐败啊、行政乱象、市场监管失灵等等，这些他关心的事也不是非常敏感的议题吗？学者啊、媒体啊、法律界、公共知识分子的空间会比现在要大很多。那个王志安同志如果有了李克强，大概率还在干他的局面访谈呢，甚至非常有可能已经采访到了我们敬爱的李克强书记。王局搞了几个尖锐的问题，把李总问的是一愣一愣，无言以对啊。事后李总怯生生地问王局，那个王局啊，你看这轱辘咱能不能掐了别播？王局闻言是拍案而起，死命骂塞。那个 我觉得这事儿啊是真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李克强路线的核心不就是要提高治理绩效的吗？要做到这一点，信息就不能堵死，必须让社会呢存在一定的纠错机制。当然，十九大就不会有人这个修宪要求无限期延任了，反而有可能会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一定要那么极端，要解除党禁啊，搞什么全国的选举啊，但形成新加坡式的民主雏形其实是不难的，因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决定了它必须要这么搞，必须要让新兴阶级有限的参与到政治协商和治理当中来，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从而保障他们的财产嘛，才能调动他们参与经济的积极性，不要再跑到国外去了。比如推行真正的实质化的人大代表选举是可以的吧，把各级政府的官员叫出来进行质询，行政听证，监督他们干得好不好，同时呢把领导干部的财产和子女在国外上学那些事儿都给公开出来，政务公开，预算公开，公检法公开，操作得当的话，我觉得这些举措怎么会动摇党的统治呢？都会为党赢得人心的呀。同样逻辑我们再应用到反腐身上，李克强的反腐呢，我认为会围绕提高政府效率和保持经济活力来进行，就像他在总理任内取消下放大批审批事项的政策一样，不也是一种反腐吗？按照他的思路，我觉得他的反腐绝对不会找一个王岐山出来的啊，不会靠纪委的无限扩权来搞，而是通过削权来搞。所以我们看李的逻辑好像永远跟习近平是反过来的，现在官员为什么这么大的高压反腐他们还是要贪呢？因为他们手上的审批权等等资源配置的权力太大了，人性所致必然如此，反腐如果要对抗人性那可太难了，真正的反腐就是要顺应人性，先把他的权力拿掉，简政放权，那大家还要给他送什么钱呢？就好像你在西方国家生活一样，你可能也经常能和总理啊、部长啊、议员官员见个面打个交道什么的，但很快你就会发现他们手上的权力能给你做的事儿非常的有限，所以他们这些在西方当官的也就没有什么收买的价值了嘛。削权反腐的好处是什么呢？是历史性的把中国的腐败从千百年来的政治权力导致的那种腐败转化为可治理的行政细节当中产生的腐败，就好像现代国家，就是这个西方国家政府不也会时不时的爆出来一些腐败吗？但他们和中国贪官通过权力大规模抢银行式那种触目惊心的腐败其实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行政当中产生的而不是制度性权力产生的，腐败不是制度运转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动力了，那就不是分分秒秒在滋生的，而是偶发性的了，可控的了，也更容易被发现和处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话啊，就是只有这样，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民众才能对规则和社会政府产生更强的信心。经济上就更不用说了，李克强最鲜明的政策标签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要起决定性作用，刚才说了很多次了，要保市场主体。所以如果他有总书记级别的权力和资源了，我认为 80% 的精力都会放在振兴民营经济、平台经济、中小微企业上，比如说最基础的老百姓开个饭店啊、超市啊这种小生意。因为中国看起来14亿人没有多少能从事强国强军的高端产业的，绝大多数人的生计都来自小生意、小工作，李克强的一贯治理逻辑就是保护这些人吗？最少不会出现新东方那样一声令下第二天政策冲击整个行业没了吧，不会出现层层加码的高压整治，没有这些，那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就不会失业了，就不会有 20% 的青年失业率，社会怨气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跑到油管上来，大家也就不会认识我了。另一个关键我觉得是，如果是李克强，大概率不会把疫情防控搞得那么极端，没有极端的动态清零，哪来的二十大开完会之后的直角转弯呢？突然放开呢？那就不会出现因为高层缺乏清晰的退出路线而造成的经济灾难、人道主义灾难了。我们可以回想非典的时期，胡锦涛政府一直隐瞒疫情被钟南山揭发，但为什么要隐瞒呢？ 还不是怕被世卫组织认定是疫情地区，影响出口，从而影响经济民生吗？习近平敢下重手变态清零，就是不把老百姓的经济民生当回事啊！自己的政绩和位置和政治神性最重要。我相信换成任何一个领导人，比如说李克强吧，如果他只是把自己看成是中将交班退休的总书记，而不是千秋万代必须带有政治神性的皇上，他就一定不会把防疫抗疫给政治化到那个程度，而是像多数国家一样，把疫情当成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经济治理问题，不是最高的政治正确问题、制度优越性问题。只要有这个大前提在，那我觉得防控就一定会降成本的，层层加板就不会出现了。长期封控、大规模静默，大家待在家里还要天天下楼做核酸，绝对不可能演变到常态化的程度。正常人啊，都会在控制疫情和保经济之间去找这个政策平衡的。事实证明，人家在疫情期间不也是这么做的吗？第一个冲到这个武汉的不就是李克强吗？说要保就业的不也是他吗？当然我这么说绝对不是在鼓吹什么圣主情节，李克强也不是什么圣主能人。如果大家能够认知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是别人代写的，那我们也要认识到李克强说什么师从厉以宁那个博士也是在职读的，当时他已经是团中央的书记了。而且即使追溯到他的北大时期，我们也要意识到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学教育质量差到什么程度了。都我父亲大概也是那个时候还比李克强要晚不少年呢上了大学。我不开玩笑的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写的宏观经济课小作文，我爸看了以后都说，你们现在中学学的东西啊，相当于我们当年硕士博士学的东西。因此李克强在北大真正学到了多少呢，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始终要坚持解放思想的原则，不能因为支持他就在心里美化他嘛。归根结底啊，我们不需要政治人物个个都是超级精英超级能人，否则你怎么防范他们这些超级能人以后反过来害你呢？这是现代政治的终极拷问。我始终认为搞政治的应该是能力可以一般，但必须有底线有操守的好人。有人可能要说了，好人搞不了政治的。说这话的人是否已经掉进了统治者刻意设置的逻辑陷阱呢？比如说习近平，我拿他举个例子，他出身于毛时代的高干家庭，父亲的不幸遭遇和对政治斗争从小的那种耳濡目染，包括他长大以后的亲身经历，让他发自内心的就觉得政治是肮脏的。所以李克强你们这些人的想法做法都太幼稚了。大家看来，在肮脏的政治里必须比谁更肮脏，谁更没有下限，否则你就是难以生存的。但这里呢，我想告诉习主席的是，你错了。人类政治之所以不断进步，就是源于对一个更透明、更干净、更好的政治秩序的不懈追求。只有建立了干净的政治，政治的参与者们才能不用肮脏，才能干净一点。而创造这个干净政治的呢，往往就是那些相对不擅长权谋的、更相信规则和坚持底线的人。好人创造好的政治，好的政治反过来创造更多的好人，两者互相成就，我们的国家才能变得更好。中国现在需要的就是这种人啊！如果连好人也可以做政治这种事情都不再相信了，那首先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治出了大问题，急需变好。其次也说明什么呢？我们还放弃了那个让政治变好的可能，以后呢也不会再变好了。好的，本期节目比较长啊，谢谢大家看到这里，我嗓子都哑了。下面几期我们接着聊聊薄熙来、汪洋、陈吉宁这些人，他们的政治经济治理思想，如果让他们来当总书记，中国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呢？